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中两国先后关闭了对方位于休斯顿和成都的总领事馆之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陷入了新的低谷。那么，尽管中国外交部和官媒对此轮关闭领事馆的风波持强硬立场，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尚未对美中关系的加剧恶化作出表态。那么，就有分析认为，北京方面呢正面临两难的选择。也就是如何在保持对美国强硬的同时呢，又避免两国关系全面破裂，从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已经在一系列议题上向北京发起反击。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的部下希望将美中关系重新定位为全方位的系统性竞争，而这种重新定位有利于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那么，美中关系的底在哪里？还有哪些问题可能成为未来美中关系的引爆点？两国关系全面破裂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叶耀元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强夏宁教授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
你好。
好。好，那么我们进入讨论，先来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啊。上个星期啊，这个中国驻这个休斯顿这个总领事馆是按照美方的要求关闭。那么就是有报道说呢，就有美方的执法人员呢是撬门后呢强行进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领事馆。在那之后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呢是发表声明表示不满。那么我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美方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事馆？那么按照中方的这个说法呢，这个领事馆是中国的财产，美国官员没有权利进入。可是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在美国驻成都的这个领事馆关闭之后呢，这个中国人员实际上也是进去了。想请您来解读一下哈，这个美方这个为什么会选择撬门进入这个中国领事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哎，是的，谢谢主持人。那基本上我们如果从国际惯例来看哈，两边在撤除领事馆或者是强制撤离领事馆的过程的时候，都有一个交接过程。也就是说，当休斯顿的领事馆要撤回，然后交接回美国的国务院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签点交接的过程。那很有趣的是，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当他们人员撤出东西搬走之后，他们事实上是把门锁起来，但没有跟美方做进一步的接触，去做这个交接的程序。这时候我们去观察到，在成都的领事馆就美方领事馆就完全不同的态势，因为去上礼拜五，当美国的成都领事馆撤出的时候，它事实上是由美方人员跟中方人员做一个交接，所以说中方的代表事实上也是进去了美方的领事馆去钦点他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美方必须要强制撬门进入领事馆，因为理论上它是需要交接的，但是因为门锁起来，人找不到，他不得已，他必须要破门而入，才能知道里面的状况。那至于中国中方的说法，说美方官员并没有权利进去，这个说法是嗤之以鼻啦。那因为本身两方面他这个财产的部分是要用什么的模式去界定，例如说中方的领事馆到底是中国自己买下来的一个个人的 property， 还是说他事实上是跟美方租借的？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厘清之前，你去谈说到底谁有权利进去，谁没有权利进去，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是，所以说我们从这些点去看的话，美方强制进入中方的领事馆，其实它背后是有它理据，它可以依循的理据，但只是最后我们要厘清的就是到底中方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它的所有权在谁身上。
好，谢谢叶教授。夏教授，就是我想请您来评价一下这个关闭领事馆这个事件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在过去啊，我们看到几乎在历任啊，这个在这个美中这个恢复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 这个历任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在任内都会跟中国发生一系列一些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事件，我们就回想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老布什当年这个任总统时期啊，是发生了这个六四事件，那么克林顿总统任期呢，这个发生过这个这个北约这个轰这个北约战斗机是炸毁了这个中国在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领事馆的大使馆。还有这个，更不要说这个当年这个台海危机，还有这个在小布什任内呢，是当时发生的这个美中这个海南岛这个撞击的事件。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次这个闭馆风波会不会和当年的那些事件可以相提并论？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那几次事件之后，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美中关系出现了这个短暂的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但是到后来呢，又慢慢的都恢复了。那么这次危机，您认为这个双方这个领事馆现在都已经关闭了，那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开放这种可能性呢？下聊什么？
我们首先看就是像苏美了，在冷战期间呢，那么他们呢有相互就是驱逐这个大使的工作人员外交官，那么已经关那个使馆了。而且那个特朗普呢，他在那个讲话中呢，他还说还有 additional embassies， 根据英文的原文理解的话，就还有更多的可能不仅是领馆，还有使馆可能都要关。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关领馆，甚至可能威胁关使馆的话呢，那比驱逐外交官呢要严重的多的事件。所以呢，就说从外交的冲突上来说，这种事件的严重程度了，基本上就下一步了，就大概就要开战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严重的一个外交危机，那么是中美两国了，那么自从建交以来，甚至是1972年那个破冰以来了，那么恐怕是遭遇的最大的危机。那么这里边跟前几次历史事件相比，那么是不是中美可以走出这种危机，尤其你刚才提到的那么几个重大的事件，那么我认为今天的危机呢，跟前面几次重大事件相比呢，有一些那个差异。首先，第一个差异就在于那个前面的几次重大事件，尤其是八九了，当时中美了还没有完全那个这么就是那个紧密的结合和融合，所以呢，当时的就说这种认知了，或者是冲突了或者敌意了，还没有今天这么深。而且当时的话呢，毕竟还有一个苏联的存在，所以在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中呢，中国呢永远呢是扮演了一个跟美国呢那么成为一个就是 junior partner， 就是小伙伴的这个关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美国有很多的战略了，那么会跟中国了那么进行调整。那么另外就是说，在克林顿时期，江泽民时期呢，尽管那个苏联呢已经就是消失了，但是因为克林顿呢推行的这个全球化那个策略了，是把中国纳入到了这个整个生产链条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其实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是那个分享了所谓的冷战结束以后的红利，而这个红利很大的程度就是中国这个人口了，中国这个市场了，那么加入到全球化过程中。所以呢，当时两国呢应该说了都有很多的得利的。而且再说作为江泽民他的整个意识形态了，我们也知道他的政策是韬光养晦，不和美国作对，那么绝不那个在世界撑头。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江泽民呢，尽管而且当时因为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军机轰炸了那个中国的大使馆，所以呢，如果中国呢有江泽民这边呢能够稍微就是灵活一点，那么稍微那个就是冷却一下关系了，那么这很容易就是走出这种困境。可是今天呢，那不一样了。今天呢，就说你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呢，他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的政策，直接跟美国对抗，甚至把美国呢当为那个中国目前当下的第一号敌人。那么同样的，美国的这种变化呢，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的危机。美国的变化呢，应该说是和他的整个这个政府，和整个政府依赖的这些情治机构，那么官员那个官僚机构和思想库，甚至和美国的整个就是情绪了，那么公共舆论呢，那么都是有那个相关的，而且呢，就说跟美国两党的共识了也是相关的。那么再说美国现在呢，那个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包括对维吾尔那个就新疆的问题，对那个西藏旅行的问题，对台湾关系的问题，对香港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些法律呢，要那个出现了就是很慢，但是一旦那个制成了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要改变呢又很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大的结构的变革了，那么即使未来两国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要改的话了，我觉得要去那个重新改正，恐怕花的时间会非常的长。但是我觉得现在两国至少从目前来看，已经没有意愿呢要去维持这种关系。即便就是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结束，那么我相信呢，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那么恐怕呢都有这个共识，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就是那个冰冻期。
好，谢谢夏教授。叶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关于这次这个美方关闭这个中国驻这个休斯顿这个领事馆的这个原因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那这个当然也有美国官方的说法，还有这个外界各种各样的这种猜测和解读，但是好像给人的感觉都不是，各种说法都不是特别的有这种说服力。那么，我想请您来这个分析一下哈，就是由于这个您可能您人在当地，那么就是据您的了解哈，就是为什么您认为为什么美方会选择这家这个领事馆？那么他这家领事馆被关闭之后，他对这个双方关系的影响能有多大呢？
哦，是的，那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从3个层面不同的角色来谈好了。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针对休斯顿部分的一些侨民，其实因为我也有 follow 一些在侨民上面的 WeChat 的 group，那里面其实大部分人对他没有太多的斟酌点，可是而大部分的意见其实是说，如果领事馆关了，那请问我办文件或者换护照，我要去哪里处理？所以我听到比较多是事务、民生跟侨务关系有关系的一些事项，这个是当地百姓他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拉到另一个层级，就是说，哦，像你刚刚谈的，美方到底为什么会特地去关闭休斯顿的领事馆？这部分美方给出来的理由当然是说，因为他怀疑休斯顿的领事馆有执行间谍行为嘛。那这个间谍行为其实某种程度是会影响到在休斯顿或者是在这个区域所从事的这些，不能说一定是间谍，而是跟中国情资相关的人员，他的一个据点就会被击破。那被击破之后，他的讯息传递其实会遭受阻断。会有很多这些情资相关人员，他并不知道他要怎么样的去回报他所取得的情资，而且这些情资人员等于也他的他跟他的所谓的基地的那条线也被中断掉，事实上会造成中国在美方的情资收集还有一些技术的取得会产生一个断裂。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表面上去看啊，这个看起来光用间谍行为去关闭中国休斯顿领事馆是一个很，不是很充足的一个理由，但是你实际上去看它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或它背后所能达到的效果，其实也是相当的显著的。那最后我们再把它拉高到最高的层次，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刚刚夏教授所提的，这是美中进入冷战的一个前戏。我们撤除领事馆，撤除外交人员，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什么事？接下来就有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战争的一个状态。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说双边会产生一个战争。但是这个背后的过程，其实都是在两方，中方与美方，他们在互相的进行一个 signaling 的 process，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意图给 signal 你，那你再把你的意图 signal 给我们。例如说，我们当美国关闭了中国的休宣布关闭中国休斯顿领事馆之后，中方的反应，它并不是去软化或者去进行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柔软性的论述，它的反应非常直接，那它就直接关闭成都的美国领事馆。那这种方式就是大家硬碰硬的一个对决，所以说现在两方给对方的这个 signal 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他们等于不惜撕破关系，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谢谢。
好，谢谢这个叶教授啊，夏教授啊，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现在呀，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很明显是陷入了这种僵局了，那么而且还会很有可能会继续的这个恶化，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这样一种态势，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这样一个态势，真的符合北京的利益吗？或者说它符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另外呢，就是不管是北京怎么判断、怎么研判这样的一个局势。那么，您认为北京接下来在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是，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刚才叶教授讲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破获的几个间谍案呢，尤其是对那个，包括千人计划，对美国高技术的这种就是偷窃了，那么跟就是德州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的司法部呢，他一定呢是掌握了一些就是比较硬的那么这些材料了，那么所以他会针对德州，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休斯顿这个总领馆呢。 因为它跟中国的石油利益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周永康呢，那么他的整个触角是伸在美国呢，主要是以那个休斯顿为那个根基的。而且休斯顿呢，也发生过这个神秘的这个满门那个就是谋杀案。那么至今呢，也成为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就是没有侦破的一个案子了。那么我想的话，就是说如果美国要那个找那个休斯顿领馆开刀的话呢，恐怕是有那个许多的司法上的程序上的各种证据和原因可能指向到了那么他的这边的这个地方。当然中国报复了，报复成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因为成都呢是靠近那个边疆地区，西藏等等的最近的地方，那么所以中国呢当然不愿意了让成都领馆呢能够继续了就是说监控中国的西部，从新疆到西藏的各种民族的这个危机的问题和中共的人权那个危害。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可以做个补充。那么另外现在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就是应对中国为什么会继续强硬，这对中国是不是好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呢，现在在中美的整个关系过程中呢，中国政府和他的那个外交决策的这些智囊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们低估了美国的力量，高估了中国的实力。那么这一点呢，在过去十几年呢，我跟我的许多的朋友，而且是许多朋友呢，也都在那个帮助北京做决策，或者也在那个就是智库里边呢，包括新加坡这些了，那么也在跟北京呢有很那个近的这些关系了。那么我们的一个很重大的分歧就在于，那么我认为这些人的判断都是错的，什么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了，那么中国替代美国了。但是很不幸，那么这种忽悠，那么这种就是那个狂妄自大了。就像日本在二战那个之前呢，被就是陆军部被那个东条英机这些了忽悠了，最后把就是真正了解美国的山本五十六了，最后呢把他的那个智慧呢就完全给忽略，最后把山本五十六呢结果也让他去送了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中国今天呢走到的基本上是那个同样的道路。那么中国他有没有就是办法就说来调整？那么我认为呢，这是比较难，因为呢，作为习近平来说，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呢就说，作为中国的这个就是整个中共的灭亡的总加速师呢，他在过去呢把中国的许多事情呢全部搞砸了，那无论是经济的这个成长，还是股市，那么还是中国对外关系，那么还是民间的老百姓的这个就是对他的满意度，还是党内官僚，那么中共的党员干部他的这个就是情绪。和这个就是士气等等，那你看到习近平呢，现在呢又把那个就是中美的这个关系了，应该说是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而且也是对世界的21世纪来说最重要的关系了。其实呢也把它给搞砸了，而他呢以为他有朋友，他以为他有第三世界国家朋友或者有俄国跟他，但其实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其实俄国跟美国的共同敌人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就是说，面对的一个主要的危机就在于，这不仅是中美的一个关系的双边关系的危机，而且中美这个双边关系的危机呢，折射出了中国的现在我叫它一个就是复杂的一个巨大的这个problematic，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综合性的粘连性的这么一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涉及到中国的民生，包括中国的粮食的安全，还有中国的就是整个生产的秩序了，加入生产链条是不是要被排挤出来，还有跟周边所有的国家的关系，不仅是那个就是跟美国的那个太平洋的这边的这么远的关系，而且跟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那么甚至俄国了，那么都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呢，他现在呢，遭遇着一个最大的一个灭顶之灾，就在于他恐怕要失去政权，他恐怕呢他坐这个位置坐不稳。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呢，他这一辈子的那个最大的建树就是获得了中国的最高的这个权力。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多大的程度上他会就是说放弃自己的一己那个资历了，或者他的那个一小撮在党内的那个一党的这些那个势力了，能够真正的为中国了就是找出一个比较好的前景，能够解决目前的这个大问题了。那我认为习近平呢，他就说基本上让自己呢已经走上了不归路。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解决的方案恐怕呢要么习近平呢继续就是说走所谓中国的内循环，放出口风说让中国人我们吃一年草我们也不怕，我们要那个回到西部走西部路线，我们要那个到梁家河，恐怕他还想到延安的窑洞等等。如果他有这种想法，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愿不愿意跟着他走，那么愿不愿意进窑洞，愿不愿意吃草。那么如果中国人愿意跟着他进到这个洞穴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选择了。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呢不大会进行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中国人拒绝选择的情况下，在今天疫情和水灾还多重灾难，那么在国际民退的压力下， 那么中国的这种社会的压力和社会的那个求得更美好的生活的这种那个动力呢有多大，会多大的程度上爆发出来，同时给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包括跟李克强，因为我们看到李克强了，那么也不认为那个就是城管应该干预人民的生活，所以他要鼓励地摊经济。李克强也不认为内循环了能够循环出去，那么改革开放呢是美国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伙伴了，也是中国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相信呢中共党内了，那么而且蓬皮奥了那个发的那个呼吁了也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美国是把中国人跟中国政府分开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球呢就踢给了中国，那么所以你们中国那个就是政府了，中国共产党了，你能不能把习近平跟你自己的决策了能够那个做个切割，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了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做这种切割了，恐怕我觉得是挽救中美关系的唯一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叶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纽约时报》最近关于这个美中关系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和分析啊。那其中有一篇报道，他就提到哈、啊，说这个出于美方是出于各种的考虑，那么特朗普政府呢，现在呢是希望把这个美中关系这个最根本的战略和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呢持久化。那么我想请问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种分析？那么如果是确实是这样的话呢？您认为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要这么做？那他目的是什么呢？
是的，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去解释。第一个就是，这其实某种程度代表着过去二三十年来，尤其是自天安门事件1989之后，所谓的美国对中的政策其实是失败的。因为美国对中政策除了要他对中国释放出很多利多，例如说让他破天荒的以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加入 WTO， 或者是让他在国际组织里面渐渐的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给他一些机会去招兵买马。那这些理由，这些让他去做这件事，他背后的理由其实是希望给中国一些经济上面还有权力上面的一个利多，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去刺激让中国进行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当中国跟美国他之间的政治体系还有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时候，其实美国就不认为中国会是一个很显著的威胁。但是事实上，自从大概特朗普上台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是失败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政策失败的一个反思。那第二个部分来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中之间现在之所以会把它形塑成是一个持续冲突的恶化，也跟美国内政有关系。因为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强调的或者他的选民的基础就是那些在全球化经济贸易下失败而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工厂外移而失去工作机会的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劳工。那对于这些蓝领阶级的劳工，他们在早年2000年之后，他们的工作是丧失给谁呢？就是丧失给中国。所以说，从内政或者从选举的考量去看，打这个中国牌对特朗普来讲是一个非常充足也非常好用的一个招数。最后更不要遑论说，现在所谓的反中趋势，尤其是我们第一点谈的，就是现在反中其实是一个针对过去政策失败的一个反思。那这个反思并不是只在共和党里面有人去支持，事实上现在共和党、民主党两边事实上都是有 consensus 的，他们对于反中这件事，他们对于中国现在在中国过去在美国偷取中国的技术，这跟让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造成的一些利益威胁，或者是在整个国家利益上面，他们两边是没有办法有交集的这个条件之下，他们都采取了认为说防堵中国事实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最好的一个做法。谢谢。
好，谢谢叶教授。夏教授，现在我们关注到实际上在这个北京啊，在北京的内部实际上对于现在美中关系这种恶化加速的恶化呢是有不同的这种解读。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就是说有一批人物是认为现在的这种手段是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是面临这个竞选连任的这样一个压力所做出的，为竞选来打这个打一些声势，或者说是也有人说是转移一些注意力。那么另外也有一批人会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 持久性的这种敌意。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我们在常常听到说这个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就是您怎么看这两种对立的这种看法？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就是北京方面有没有对美国做出一些误判？
是，刚才我讲到，北京呢，其实从最高的决策者和他的那个智库了，和他的整个学界了，我认为主流呢是做出了很大的误判的。当然了，就说，现在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呢已经开始在改口了，比如说像金灿荣了，那么就已经呢就说我们只是打棋战了，那么不要太当真了，好像，那么就说我们也不喜欢冷战，也不喜欢热战。当然，因为金灿荣呢是我的师兄啊，我们都同出一个师门，那么我呢也不想了太多的就是去批评他。但是我就想，如果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你金灿荣都往后退了的话呢，那我们的老师王沪宁那么又把锅又甩给谁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在这种时候呢，那么金灿荣和他为代表的学界呢，我觉得必须得要那个就是把这个锅给扛起来。那么不然的话呢，那么习近平去找谁算账，那么王沪宁又找谁算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中国的学界，中国的一些包括就是这些台面上的这些专家了，那我觉得都是有误导的这一个功用了，所以有一种盲人瞎马了，进到坑，那么是今天中美的一个大格局。那么如果就说那个就是美国呢，那个有没有目前有短视的这个需求？尤其特朗普总统，当然有。因为特朗普总统现在手中的牌呢，基本上没有就是什么可以打的，让他没有太多的负面的代价了。那么所以中美关系这张牌呢，对他来说，对他的底盘来说，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牌。那么你如果想想，那么特朗普的话，在半年以前，那么他跟中国那个展开贸易战的时候，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所有的好牌都在我手中，因此的话呢，我可以那个就是必胜。但是今天呢，你会发现呢，那么他遭遇了许多的就是这个压力和危机了，是美国人的健康生存性的危机。美国的经济呢，从他当时说的，你看最好的就业，那么最好的成长，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疫情的话呢，那么中国的经济会自然的也会下降，而美国的经济呢，恐怕呢，那么会比较向好。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也会比较淡定。但是呢，因为有这场大疫情呢，那么使得美国人呢今天呢没办法淡定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总统当然有他的短期的这个选举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的看到，在过去的就是三年多那个特朗普总统当政以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这个主持下呢，美国公布了美国的国防那个就是战略那个文件。后来在波尔顿的这个组织下呢，美国也公布了就是他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文件。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在蓬佩奥的组织下呢，美国也公布了关于对华政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文件。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那个发展呢，不是就特朗普一个人能够控制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朗普呢一直在中美关系中呢一直在摇摆。那么他呢其实呢是一个愿意跟中国呢就说做暗中交易的。尤其呢，如果他那个当不了总统以后呢，那么他的家族利益和他的公司利益呢，恐怕呢更多的愿意呢把中国呢留下，成为他的一个非常能够就是随意进去的那个就是市场。那么就像那个基辛格可以随时回到中国那个大陆去捞金一样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就是特朗普呢，就是他的这个强硬呢，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那个就是真的心甘情愿的做法。很多的呢，是因为在美国的那个共和党内了，现在无论从就是彭斯到蓬佩奥，到就是纳瓦罗，那个到那个罗斯等等呢，他们有一帮的强硬派了。那么所以这种强硬派反映了美国的一个大的战略的调整，反映了美国那个上上下下朝野内外了对中国的这个一个评估的调整。因为中国是对美国从意识形态、从政治领导、全球地位和经济的安全，现在变成了对生命的安全一个重大的威胁。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美国要轻易调整的是不容易的。
好，最后时间非常短了，就是想请那个叶教授一两句话给我们阐述一下，你认为美中关系这个底是不是已经见底了呢？
当然不是。所谓的见底就两件事，第一个中美断交，第二个中美开战，这个才是底，我们现在还没到底呢。
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叶耀元教授今天的这个精彩分析。那么嘉宾的发言呢，是代表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